老师，各位学长，每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实在是应该坐在一个角落的地方，或者甚至是坐在门外的地方来聆听老师教诲的，却每次都是阴错阳差就站在这个地方，是觉得很惭愧。那从前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拉肚子了啊，刚才哈、发现这个心跳的声音跳得像那个快板的木鱼一样，要下板哈、好像很困难的样子。才了解说哈、在过去啊，那么轻松的在听讲中间，不晓得有多少的老师哈、为我们拉了多少次的肚子。那社长为我选了这个题目叫学医与学佛，实在让我觉得很为难。因为学医也只是皮毛而已，学佛那更只是探头而已啊。那在这边呢，只敢说是抛砖引玉啊，让各位同学哈、各位老师能够好好的来指导我，怎么样的来改进，在这一条历程当中。那我们凡夫啊，都是比较喜欢贴金的啦。如果今天啊是学教育的，当老师的人站在台上，他或许要说，这佛陀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呢好像寇中一样，寇之以小者则小名，寇之以大者则大名，循循善诱，这个因材施教。那么如果今天是王永庆学佛站在这台上，或许他要说，佛陀是一个最伟大的企业家，每天用很智慧的方法赚了很多的功德法财。如果是农夫的话，他或许要说，佛陀是一个伟大的耕作家，以信心为种子，以智慧为耕犁，好，以大杯水灌溉，结出智慧菩提的果子来。如果是从事保险业的话，他可能要说，这个佛陀是一个最伟大的保险事业家，他开了一家这个尽虚空变法界的大保险公司，让众生能够免得六道轮回。那我们是学医的人，难免也要贴近一下，说佛陀是最伟大的医师，最伟大的医学院教授。我们觉得很庆幸的就是能够在学医的道路上学佛，能够在学佛的道路上学医，事实上这是一条不可分割的路啊。在这里我想先提出来一位日本念佛的一位妙好人，他是一个定木屐，就是一个木屐的木屐匠。这个妙好人他过去曾经为非作歹，也曾经去听过法师演讲，但是他说他听不懂。有一次法师教了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他听懂了。回家以后呢，每次在定木屐的时候，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每定一只钉子就念一句的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的，他写出来一些诗句，在这个木屐的木片中，人家把它搜集起来。当我在值班的夜晚里身心疲惫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看到他这样的诗句，他说，好极了，娑婆的种种，家业的营运，一变而为极乐的庄严，奇妙啊，难以思议，南无阿弥陀佛是何等的良药，南无阿弥陀佛是何等的仙丹，让我换个国度，在这服侍时，他写的是一些很简单的句子，让我换个国度，在这服侍时，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纷乱的娑婆世界。大家在学校里面或许还没有感觉，当我们走到医院的时候，这一片生死挣扎的场面，你说你要换个国度吗？真的能够内心换个境界，换个国度的人，那就要像他这样，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把这种佛法贯彻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们学艺的人难道不能像这一位定木机的木匠一样吗？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个佛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庄严贯彻到我们的行医学医的生活中吗？在学医的时候，郑尚武教授讲过一句话，他当学生当得很厉害。当时我们班上啊，一起上课90几位同学，当掉了70几位，大家补考的不胜其烦。但是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随便放走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如果随便放走医学院的一个学生，那么以后不知道要杀死多少人。我们的关系是师生息息相关，这个息息与共。当时候觉得老师相当的啰嗦，不过在今天才确实的感觉到，这一条道路是一条很难走的道路。如果你在学校学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想混混，而真的想要好好的来念的话，那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很艰辛的。以后呢，出了校门，真的扛起了这个行医的包袱的时候，那更是非常的艰辛。常常开玩笑说，这个八字不够差的人还不能够当医生，你必须有那种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的命哈，才能够当得起医师。有一位行医30年的老医师，突然间暴跳如雷，怒不可支，告诉我说，为什么从早到晚都没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快乐的话。当时候我还小，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觉得不以为然，深深认为这不是一个学医的人，不是一个行医的人会讲出来的话。可是呢，当我走了这么一段路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中间没有穿插这个佛法的力量的时候，我们难免要讲出这句话。你看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今天早上发现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于是到医院里头去找医师，给医师鼓励鼓励，来说个笑话给他听一听。甚至以后他会发现，连你的朋友啊，他不在生病的时候绝对不会跟你联络的啦，一定是有病的时候，他打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有病的时候才会打来，你来帮我看一看吧，我哪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做了一个肝功能检查，请你帮我看一看啊。不是生病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你，生病的时候他才会想到你。我们天生啊，从早到晚就是要听这些啊，总是他在家里已经忍无可忍痛不可支的时候来找你诉苦一番。我们那个病历哈，一开头写的就是主要的诉苦，主要的埋怨是什么？每一个人来了他对你就是埋怨，我们天生就是要听埋怨的人。要是你没有常常准备好要听埋怨的话，那是不可能做这个行业的。从小生长在一个医生的家庭，接触到的一些长辈也大部分都是医师的家庭，其中也有很多的良医啊，不只是名利当中的名医或者是利医而已啊，他们在一生中也是就是像平常人所说的社会地位很高，做得轰轰烈烈的。可是呢，到他们老的时候却一样的跟他们所看的病人患了同样的病，直接由病床旁边躺上病床。我们的路比任何人都紧，我们直接从病床旁边躺到病床上去，而且也跟其他的人一样，在恐惧痛苦挣扎中结束生命。这是我眼睁睁的看到的许多例子。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好几位台大的医师，开刀开了一半结果中风了，他不晓得他要中风的，事先一点也没有防范，20年来没有一点血压的记录。 我们每天都会板着面孔跟病人说，你需要治疗，你要好好检查。前几天我们的主治大夫问我们说，你知道你的白血球平常多少吗？大都打不上来。你在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你不晓得你自己的白血球是多少。我们天天给病人测白血球，却不知道自己的白血球是多少。有时候站在这个岗位站久了以后，总是以为我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病人，好像是隔离的。事实上我们跟他一样一样，完全就是一个平凡生死的众生。那我们应该从这里面来学习什么呢？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这个教授曾经告诉我们，你用功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爱心，就是一种慈悲。因为你不晓得你今天所念的书以后要用在什么人身上，也许你今天所学的知识将来用于你最亲爱的母亲，也许你所学的知识用于你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你以一种平等的慈悲心来念它，这就是训练，这也就是我们学佛在 学校里面的第一步。你一想到万一你没有念好，以后半夜来个急诊，你看不懂，误了人家的性命，你一生一世生生世世要怎么样来赔偿，怎么样来赎这个罪过，这是我们医生压力很大的地方。十个里面有五个有溃疡，平均寿命也比一般人要短。那件衣服啊，穿起来有时候是很好用很威风的啦，但是事实上它的背后啊，是很心酸的。有时候我也庆幸啊，我们在学医的内容当中，我们念病理，我们念其他的内外妇儿科种种的科目，这里面所讲的众生的种种痛苦，这是一切佛经中的注脚，可以说是给佛经的苦地做注解。当我们细细的去思考它里面所讲的每一条，从神经系统、心脏、血管系统一样一样的你念下来，会发现我们所学的东西样样不离佛法。自己在平常读书的时候更加体会，我们有比别人更好的运气，我们念组织学，我们念生理学，在念组织学的时候，电子显微镜的显示告诉我们，这个细胞膜，细胞膜上有孔啊，这个后来又发现这个孔上又有膜，是因为以前的显微镜倍数不够，所以没有办法看得出来这个膜上的孔。我想这个里头恐怕孔中有膜，膜中又有孔。我们如果在念这个一个葡萄糖的分子啊，要从这个细胞外面送到细胞里头，那简直要跟我们去联姻寺一样，还要在校门口集合，然后还要坐计程车到甘城车站，然后到甘城车站点点人数还要换个车子，还要上山下山，就这样子进去还有知客师引导他。你发现一个葡萄糖的分子进到一个细胞里头，就跟这种情形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念华严经的时候，应该有比其他科系的人更容易了解到，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刹有难思佛，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眼菩提恒。我这样念大家可以知道在念什么。这个在一毛孔中啊转大法轮，有时候念一念就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哈，佛陀不晓得教我的红血球是哪一种法呢，大家念一念哈，在里头好好的思维一下。佛陀在古时候就讲过，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虫啊，那我们念了生理念了这是医学以后呢，发现说像我们白血球的运动啊，变形虫的运动，它一下子在血管里头，一下子一钻到血管外头，哪里有问题呢，它就奔赴那里的召唤跑过去。这些佛陀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念到这些的时候不禁法喜充满，这是何等的大智慧。他老人家不需要抬一个显微镜，不需要搬一个电子显微镜，他不需要拿一个天文望远镜就可以说 这个有世界如盘形，有世界如回复形。那我们在念基因的时候，在基因里头有很多的 DNA， 这些东西储藏了我们很多遗传因子。当我念到这个时候，就跟唯识学讲到的八识哈里头储藏很多的种子啊，这种观念哈可以互相的呼应。我们说这个种子会不会起现行，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出现的可能性。但是有时候它是显性，有时候它是隐性。为什么它是显性？为什么它是隐性？这些从佛法里面我们可以好好去思维。我们应该比其他科系的人更容易了解因缘性空的道理，更容易去观这个不净观。我们上解剖的时候，一个人眼睛、鼻子、头发都还在，可是他的呼吸没有了，一切都停了。本来你可以跟他握握手、谈谈话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着他竟然无语以对。再把它 一样一样的割开来，发现人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我们应该由这种分析上啊，慢慢的来思考一下，在心经里面所讲的那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那种道理啊。以前在老师讲到净色根的时候啊，曾经回想到我们在念神经的时候啊，这个神经这个痛觉或者是其他的感觉传导，只不过是细胞内外一些钠离子、钾离子出出入入而已，它出它入，然后呢大家又各自回去，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平常所执着的痛，我们所平常所执着的触觉、欢悦或是痛苦啊，从这些里头啊一样一样的来回想，才发现说其实佛陀老早老早就把这些医学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只是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叙述来看而已。在念书的时候这样念过来，以后到临床上去的时候更是如此的用上去。每天早上就像以前社长所说的，快乐的一天从早课开始。我想我们学社的同学都是快乐的一天从早课开始。每天早上我在下面就听到这个念得很嘹亮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听得很嘹亮大家念佛的声音，然后发下了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这种愿望。每天早上我也一样跟佛开一些支票，很多都是空头支票了，这么样的开一开。那一到医院里头去以后呢，哎，发现哈、啊，这都用上来了。最近啊，才慢慢的又体会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头所讲的，他说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当我到医院去以后，我发现不只是十二如来在一劫当中，我发现每天每天都有好多的如来敲了我诊察室的门进来，告诉我苦集灭道的道理，来教我念佛，来提醒我要提起这一念佛号，免堕生死轮回。其实啊，这种心境啊，在学在行医以后啊，慢慢慢慢的有所体会啊。本来啊，学佛学得很散漫啊，在过去啊，总是觉得念念阿弥陀佛这是很简单的啦，五逆十恶念个十句啊都能够往生，这有什么难呢？哎呀，像我这样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看了以后啊，每天这么多尊的如来哈、啊、来演戏教我，演出了这种念佛的困难性以后，才让我整个的心境改变。 也才发现到哈、这个佛菩萨是何等的慈悲，如来为我如此的备尝心酸。当我照肿瘤科以后，更加的体会到这个佛菩萨在教导众生的时候那一种心境。举个例来说，有一次我看了一位子宫颈癌的病人，这是一个子宫颈癌第二期的病人。第二期的子宫颈癌用放射治疗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效果很好，也没有什么合并症，应该是可以治得好的。所以当我看了他以后，我很积极给他安排治疗。没有想到呢，在这时候他的儿子发生了车祸。他的儿子发生车祸以后，他就说家境有困难，他必须要把钱移给他的儿子做治疗，他不能够来治疗了。这时候我心里想，要是你错过了今天治疗的机会，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再过来，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你治疗了。所以当时候就筹了一笔钱，跟我室友呢两个人就找到他家里去，在晚上呢到他家去拜访，劝他来做治疗。当时候他坐在他家的门口，翘了一只脚这样的看我。他想，哪有这种医生这么啰嗦呢，晚上还跑到这里来，不晓得有什么企图了。我想，因为他一直没有来接受治疗，我怎么样的劝他，怎么样的告诉他，认为说我不很严重啊，我只不过是阴道有点出血而已。他认为他不很严重，可是凭我们学了几年的医学呢，我能够料到他以后会非常的严重，这种痛苦会超过他所能够忍受。所以呢跑到他家里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他说，你有困难你没有关系，治疗的费用我先帮你准备好，你放心的来治疗。可是呢他还是这样，好像这件事情跟他不相干一样。当时候啊，我记得你的室友江姐相当的愤慨，回来以后啊，可以说我痛自忏悔了一番。在那种时候内心非常的痛苦，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跟这个子宫颈癌的病人害的是完全一样的病。多久以来，无始劫以来，佛陀呢掩盖着我得了这么重的病，他伸着手一直要拉我，甚至所有的治疗费用都帮我准备好了，但是我不敢接受治疗。回来以后，从这种自己心境上的体会，从自己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回来真的痛自忏悔了一番。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病人他凭什么要相信我？我又没有羞耻，长得也不像一个好人的样子，他看了我，他难免要怀疑，为什么？为什么你凭什么要帮我出钱来叫我去治疗？你到底为什么要在夜晚来拜访我？你有什么企图呢？他不能够相信。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互相猜忌，互相怀疑，习惯了以后，我们不能够相信任何好事，我们不敢相信阿弥陀佛，老早老早为我们苦心设计了一个极乐世界，在那边等待我们，每天每天在那里等待我们，伸着手准备接引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相信的能力。到这段时间我才慢慢体会到那种心情啊。在医院里头呢，几乎每一位病人来告诉我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告诉我一段不一样的法，来提醒我念佛，用一种不同的角度，一种不同的激励方法来教我们念佛。这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对象。 他来教我们怎么样往上求佛道，怎么样往下度众生，就好像观世音菩萨所拿的杨柳一样，杨柳的枝条枝心是向上的，但是它的枝条是柔软向下的。我们在学习当中必须要同时学得杨柳这种坚硬的枝心向上，以及这种柔软的枝条向下。每次在医院里，我都注意倾听这个病人的述说，倾听他的 chief complaint， 他不是来对我们埋怨的。当我们换了一个角度的时候，当我们用一种学佛的观念来学医，用学佛的观念来行医的时候，这一切使医生烦躁的东西似乎都变了，慢慢才体会到所谓的平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变不同。在这里想先跟各位看一些照片啊，我们从这照片慢慢来听。我想这些照片对我来说相当于佛的照片一样，相当于十方如来，相当于道士指菩萨所说的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那被他开过刀了，但是这个治疗并没有完全，这个肿瘤又复发了。当时候来的时候为他准备做治疗，可是他说呢，哎呀，每天来医院治疗好麻烦啊，坐车会晕车，所以他就不愿意来治疗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再来了，这是同一个人。大家看看他的手肿起来，肿得没有办法移动，当你要搬动他的手的时候，他的那种叫声可以叫得我们心痛，因为他从来不敢移开他的手，所以在腋下呢长了很多的蛆。要为他换药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告诉我说，郭医师没办法，我一定要戴口罩，受不了那一种肉体腐烂的味道。这是一位80岁的老人，难道他没有当新娘的时候吗？难道他没有貌美年轻的时候吗？但是有一天，当他看见这个蛆一条一条的从腋下出来的时候，他又将如何呢？如果这是我，我又将如何呢？这是另外一位乳癌的病人，他来的时候也是开完刀以后复发，长在胸壁上两颗的小结节，劝他治疗，他也是觉得我又穷然后又麻烦。后来呢，这个癌烂掉了，烂到整个胸壁都穿过去了，下面肺随着呼吸一鼓一胀一胀一缩的。他住在园林，整个园林的外科没有人敢为他换药，所以他每天从园林坐着车子来到我们医院，为的就是换这个伤口的药。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内，由于他家境不好，所以没有办法住院，为了维持他伤口的干净，我们每天给他换两次的药。换这两次的药呢，第一次换了以后，他就在医院里面或走或站，走走站站，躺躺躺在门口，这样子有一年的时间，有时候连吃便当的钱也没有。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的母亲在去世前想要见你一面，